有时候就是想要躲起来，与一棵树、一条河相伴，听鸟语，闻花香，而不愿意走进人群，成为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。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心境吗？与您分享梭罗的文章《独处之美》。在这美妙的黄昏，我的身心融为一体，大自然的一切有显得与我相宜。夜幕降临了，风儿依然在林中呼啸，水仍在拍打着堤岸，一些生灵唱起了动听的催眠曲。伴随黑夜而来的并非寂静，猛兽在追寻猎物。这些大自然的耕夫使得生机勃勃的白昼不曾间断。我的近邻远在一英里开外，举目四望不见一片房舍，只有距我半英里地的黑暗的山峰，四周的丛林围起一块属于我的天地。远方临近水塘的一条铁路线依稀可辨，只是绝大部分时间，这条铁路像是建在莽原之上，少有车过。这儿更像是在亚洲或非洲，而不是在新英格兰。我独享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还有我那小小的天地。然而，我常常发现，在任何自然之物中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天真无邪、令人鼓舞的伙伴。对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们来说，永远没有绝望的时候。我生活中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光，莫过于春秋时日，阴雨连绵，独守空房的时刻。人们常常问我，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，很想见见人吧，特别是在雨雪天里。我真想问问他们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也是宇宙中的一叶小舟吗？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？我们的地球不是在银河系之中吗？将人与人分开并使其孤独的空间又是什么？我觉得使两颗心更加亲近的不是双腿。试问我们最喜欢逗留何处？当然不是邮局，不是酒吧，不是学校，更非副食商店。纵使这些场所使人摩肩接踵，我们不愿住在人多之处，而喜欢与自然为伍，与我们生命的不竭源泉接近。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。与人为伴，即便是最优秀的人相处，也会很快使人厌倦。我好独处，迄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能有独处那样令我感到亲切。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，虽置身于滚滚人流之中，却常常比独处家中更觉孤独。孤独不能以人与人空间距离来衡量。一个真正的勤勉的学生，虽置身于拥挤不堪的教室之中，也能像在沙漠中的隐士一样，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整天在地里除草或在林中伐木的农夫，虽只孤身一人，却并不感到孤独，这是因为他的身心均有所属。但一旦回到家里，他不会继续独处一方，而必定与家人邻居聚在一起， 以补偿所谓一天的寂寞。于是他对此感到不可思议，学生怎么能整天整夜地单独坐在房子里而不感到厌倦与沮丧？他没能意识到，学生尽管坐在屋里，却像他在田野中除草，在森林中伐木一样。社会已远远背离社会一词的基本意义，尽管我们接触频繁，但却没有时间从对方身上发现新的价值。我们不得不恪守一套条条框框，即所谓礼节与礼貌，才能使这频繁的接触不至于变得不能容忍而诉诸武力。在邮局中，在客栈里，在黑夜的篝火旁，我们到处相逢，我们挤在一起，互相妨碍，彼此设障，长此以往，怎能做到相敬如宾？毫无疑问，相互接触的减少绝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重要交流。假如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住一个人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那将更好。人的价值不在其表面，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了解，而非频繁却浅薄的接触。身居陋室，以物为伴，独享闲情，犹当清晨无人来访之时。我想这样来比喻，也许能使人对我的生活略知一斑。我不比那溪水湖中的鸭子或瓦尔登湖本身更孤独，而那湖水又何以为伴呢？我好比茫茫草原上的一株蒲公英，好比一片豆叶，一只苍蝇，一只大黄蜂，我们都不感到孤独。我好比一条小溪，或那一颗北极星，好比那南来的风，四月的雨，一月的霜，或那新居里的第一只蜘蛛。我们都不知道孤独。人与人的关系在于体现互相的真正价值，而绝非仅仅因为寂寞。每个人都是一株别样的花草，因为绽放出不同的姿态，整个人类的花园才五彩缤纷。所以有哪一朵花会特意的去恭维另一朵，或者哪一朵花会因为自己的独特或独处而感到孤独吗？好，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